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感谢神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，使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主，就如当时经上所记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复活了。Christ is risen， 这是早期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互相的问候。今天我们正道主题是认识复活的主。标杆人生的作者，美国马鞍山教会的牧师华里克这样说：你从三天的时间里看见耶稣的死亡、埋葬和复活。周五是充满痛苦、挣扎和苦难的一天，周六是充满疑惑的一天，但星期天充满了希望、喜悦和胜利。说得太棒了。没有星期天的复活，我们的生命将徘徊于星期五的死亡、痛苦，星期六的疑惑与逃避，星期天的自我消遣之中。有了星期天的复活，我们的生命就进入盼望、进入敬拜、进入得胜。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需要认识复活的主，因为只有他才可以赐给你复活的生命。我们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要受洗， 你们已经领受了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但是你要不断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，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子当中彰显一种崭新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在你的话语当中面对他，求父神来开启我们，使我们真正知道他，使我们从他的话语，从他的作为，从他的服事当中来认识他。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是小信的，即使主复活已经2000年，我们就跟当时的门徒一样，仍然有疑惑的，仍然有软弱的，仍然有不幸的，心理刚硬的。父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求你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荣耀的为他而活，帮助我能够把复活的真理讲解的清楚，帮助众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明白，也让我们众人一起可以把这荣耀的生命活出来。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说，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这些事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门徒的两次显现，第一次多马不在场，第二次多马在场，主特别向他显现。这两次显现都记录在约翰福音第20章。那么门徒在耶路撒冷耶稣复活之后，根据主的命令从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家乡加利利，等候主的再次显现。这个命令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节。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，这个时候门徒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加利利。当时彼得与另外6个门徒聚在一起，多马、拿但业、约翰、雅各还有另外2个不知名的门徒在一起等候主是非常重要的，多马也在当中，而且排名第二。原来多马在耶路撒冷主复活的时候不在他们当中，说主第二次专门来向他显现，可惜另外有4个门徒不在一起。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实际上有很多的困难，比如说他们会遭到犹太人的攻击跟迫害，另外吃饭也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彼得所以开始说，我打鱼去，这可能出于生活的需要，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，实际上彼得不应该去打鱼。其他的门徒就回应说，我们和你一起去，原文是说他们立刻就去了。由此看出，以彼得为首的加利利这7豪杰是说到做到，行动迅猛的人，但是这一群行动迅猛的人一晚上连一条鱼也没有打着。渔夫通常在晚上打鱼，然后早晨去卖钱，现在已经天蒙蒙亮了，应该是满载而归到市场卖钱的时候了，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心中非常的焦虑，连一条鱼都没有。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在明尼苏达州有一个朋友，他在一个大湖边有一个避暑山庄度假村，他有年邀请我们全家去那里度假，我们就很高兴的去了，从芝加哥开车到他那里去，有一个原因就想钓鱼。我去的时候跟我妈妈讲，我说啊，不要带很多吃的，然后我们吃鱼就行了。妈妈带了很多的佐料，油盐酱醋。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果然很早起来，6点多去钓鱼，结果钓到该吃早饭的时候，你们猜我钓到几条鱼？一条鱼也没钓到。哇，那个时候心里急啊，真是又不好意思，就不敢回去见他们。我说鱼在哪里，拿了一个大盒子，一条鱼都没有。你们可以想象，没有钓到鱼的时候，经过一夜的挣扎的时候，那种焦虑，那种羞愧是很难形容的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岸边有一个人站在不远的地方，大声地问他们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原文是说，孩子们，你们打着鱼没有？当然他们没有好气的回答，没有。这个回答实际上还比较客气，如果火气暴躁的人可以说 Leave us alone 啊，不要麻烦我们。耶稣站在岸边，门徒不知道是耶稣，主的第一句话他们就应该认出他来。我们看到认识复活主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从他的话语中来认识他，从他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他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被称为道，道就是话语的意思，就是 word。 耶稣通过他的话语跟人跟我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。耶稣称他们为孩子们，一群年轻力壮的渔夫在这个时候被称为孩子们，难免有失面子，有被冒犯的感觉，我们也一样。从主来说，孩子们有吃的吗？这不是一般的问话，也不是冒犯，而是天国的问候。如果我们领受过主的教导，我们就会知道孩子这个字不是冒犯，而是谦卑的表现。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，他反复的使用孩子来表达人与天国的关系， 命单纯，只能够依靠父母，这在神的眼里极其的宝贵。有两节经文，要承受神的国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马可福音10:15，路加福音18:16，这里讲到，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。在圣经中，孩子的身份是极其高的，极其宝贵的。主教导我们要做孩子，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会这样讲，父啊，求你开启孩子，帮助孩子意识到自己孩子的身份是天国里的一个进步。可惜门徒当时没有意识到孩子这个身份。接下来主又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他这样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这句话听起来耳熟吗？就必得着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样讲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句话当中的就寻见与必得着是一个字。主的应许中带有权柄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说出这样有权柄极其肯定的话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只有复活的主可以这样说。可惜门徒当时也没有听出其中的意思来。当代基督教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护道家印度的拉维萨加利亚，从小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，17岁的时候因为生命空虚就喝农药企图自杀，后来被抢救过来，当时在医院里有人给他一本圣经，他的妈妈就给他读约翰福音14，当读到约翰福音14:19经文的时候，萨加利亚的生命与复活的主相遇。14:19经文这样说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从主的应许，从主的话语，他认识了，面对了，经历了复活的基督。超过50年，他在世界各地为复活的主做荣耀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进入沃宣服事，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只有在主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，与他见面。我每一次的证道，每一次的讲道，只有一个目标，让我们能够在话语当中与复活的基督见面。很多时候我做的并不好，我很亏欠大家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目标。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我们读经当中，在我们灵修当中，我们被他的话语深深的感动，我们流泪，我们甚至读不下去。主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力量，带来安慰，带来喜乐，带来满足，带来盼望。这是我们与主复活的主相见的表现。我们会与其他人去分享，为其他人做见证。虽然有的时候这种感觉，这种经历很短暂，但是极其宝贵。如果你有的话，是终身难忘的，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要在主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他，仔细聆听他的每一个字，聆听他每一个的应许。我在芝加哥参加一个西人教会，他们曾经用了一整天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把《申命记》读完了。这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经历他同在的一种方式。凡在神的话语中来经历他的，灵命一定会长进。反过来，很多人信主，甚至受洗，但是很少读神的话语，不读他的话语，没有什么感动，这样的人很危险，甚至最后会变成不信的人。认识复活主的第二个原则，从主的作为认识复活的主，从主的作为认识复活的主。主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门徒没有悟出这是主在说话，然而这个网撒在右边，神迹突然出现的时候，这网鱼太多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就看出这是主的作为，看出这个岸边的人是复活的基督，所以他立刻对彼得说，是主。当时彼得正在跟其他门徒光着身子正在使劲拉网，在拉鱼，但一听到是主，彼得立刻穿上外衣，最先跳到海里面，游到岸上去见复活的主。约翰悟性快，首先觉察是主，但约翰行动慢，还留在船上与门徒一同拉鱼呢，而彼得已经游到岸上去见这位主了。 彼得悟性慢，但是他行动快，立刻撒下鱼，撒下网，跳到水里去。所以从彼得跟约翰这两个门徒对主的回应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是见主重要还是拉网重要？那你就是彼得，见主重要，鱼也不要了。那么我们在教会中是追求属灵生命重要呢，还是侍奉服事重要？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见主的人，那你会经常的灵修，经常的去祷告。但你是一个喜欢拉网的人，你会喜欢做很多事情，其实都重要。如果我们知道是主的话，大家都丢下渔网去见主，那一网鱼就跑掉了。如果我们知道是主不去见主的话，都在那里拉鱼，对主也不尊重。有人一直想在拉网，人越多越好，鱼越多越好，网越大越好。有人一直想去见主，看到很多人在那拉网很辛苦，也不去帮忙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服事跟灵命的成长需要配合，需要平衡。拉网多的人需要把网放一放，把鱼放放去见主。那么见主多的人应该回来啊，一起拉一拉网啊，拉拉鱼，让别人也能够有机会去见主。彼得总的来说是一个好的门徒，好的同工，因为他抢先去见主。但是当主说把那打的鱼拿几条来的时候，彼得没有对门徒讲扔几条鱼过来，拿几条鱼过来，彼得自己到船里面去啊，那个当时一网鱼还没有拉上来，他亲自去拉网，然后拿鱼过来。我们做同工做领袖的都要像彼得那样抢先去见主，这是我们的生命，然后回去再拉网拿鱼，这是我们的服事。约翰如何从这一网鱼看到是主呢？答案还是要回到主以前的座位。主在事工的开始行过这样一件神迹，这件神迹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五章。当时彼得也是和其他门徒一样打鱼一晚上，连一条鱼也没有打着。第二天主对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这句话中有两个命令，开船下网，这两个命令都带有权柄跟能力。所以彼得当时顺服地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所以他们下了网，这时候打到许许多多的鱼，甚至渔网都要撑破了，两只船过来把鱼放上去，船都要沉了。这样的事情只有主才可以做。如今七个人拉这网鱼拉不上来，约翰从中立刻看到这是复活主的作为，彼得却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一定会留下一些特殊特殊的作为。当你的人生面临挑战的时候，你回忆主过去是如何带领你，告诉你自己，主过去会，主今天会，主将来仍然会带领我战胜这些艰难困苦。教会需要在一起经历主的作为。如果我们不经常聚在一起聚会团契服事，我们不一起出海打鱼，我们就不会共同的看到这一网鱼的神迹奇事。教会的各样活动，祷告会、主日敬拜、周末的团契、小组等等，如果我们很少参加，我们就会像另外那四个门徒一样失去认识复活主的机会，看不到这一网鱼是多么的多。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加入一个团契，固定参加崇拜、参加服事、参加祷告会，这样我们一定会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认识这位复活主的作为。最后一点，我们从主的服事来认识复活的主，从主的服事来认识复活的主。门徒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如果任何门徒不能从主的话语、从他的作为认出他来，那么一定能够从这炭火当中、从上面的鱼跟饼、从主的服事认出他来。经文讲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主所彰显的神迹完全是为了服侍他的门徒。主自己在旷野里禁食40天祷告的时候，他饿了，他渴了，撒旦试探他的时候，他没有以神迹来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。但是门徒仅仅一晚上没有吃饭，当他们饿的时候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复活的主竟然以这种神迹来满足他们的肉身需要，可见主多么的爱我们。为他们烤鱼烤饼，以炭火为他们取暖。 门徒上岸后，主第一句话就邀请他们来吃早饭，没有责备，没有教训。然后主拿饼分给他们，分完饼以后拿鱼分给他们。我们看到主的动作，先把饼分给他们，后把鱼分给他们。这个动作，这个做法与主过去五饼二鱼中的分法是一样的，先分饼后分鱼。从主的服事当中，我们能够认识复活的主。主生前曾经告诉门徒两个重要的服事原则，这两个原则就是仆人的原则。仆人是服事人的人，主已经为我们做了仆人的榜样，所以我们要效法他。主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这样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。第二个就是弟兄原则，我们要学习服事谦卑的人，就像主服事他的门徒，服侍他的小弟兄一样。主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样说，这些事就是服侍各样有需要的人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衣服穿，你给他们衣服穿，他们在监狱里，你去看望他们。你们既在这些事上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从这两个原则，我们能够认识复活的主。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复活的主就与我们同在。另外，当别人来服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受人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复活的主通过那位弟兄、那位姐妹来服侍我们，来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彼此服侍。当我们最灰心丧气的时候，心灰意懒的时候，主会通过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弟兄、小姐妹来帮助我们，来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。总结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分享了认识复活主的三个重要原则，在主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他，在主的作为当中来认识他，在主的服事当中来认识他。你们还记得我前面讲过，我认为彼得不应该去打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复活的主曾经告诉他的门徒去加利利等候，等候他的彰显，马太福音28章10节。不但去加利利，还要去一座指定的山去见他，记录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，大使命就是在那座山上所分布的。彼得和门徒应该尽快的上山去见主，而不是下海去打鱼。但是即使门徒去打鱼了，主还是要通过这个打鱼的事件教导我们一个功课，就是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打鱼不仅仅是一种工作，一种职业，打鱼更代表一种宣教传福音的行动。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人，得救的人与未得救的人，只有两类人。在今天这个打鱼的故事当中，得救的人就是渔夫。不管我们是业余的，我们有自己的工作，我们有自己的学习，还是专业的，我们全职服侍的，像我做传道人，我们都是渔夫。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渔夫的身份。那么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是鱼。我在这里讲鱼没有贬低的意思，只是在这个比喻当中，鱼代表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没有被救的人。没有得救的人都要知道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你能够认识主完全是主的作为。门徒们劳苦一晚上，辛勤的打鱼啊，忙碌，但是一条鱼也没有打着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服侍，我们聚会，我们团契，我们办布道会等等等等的活动，我们再劳力，如果没有主的作为，都是枉然的，一个人都不会信主。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知道，我们都是主亲自的作为，他能力亲自的彰显，所以我们才可以信主。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信主的机会，珍惜每一个聚会，珍惜每一个信息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依靠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努力认识复活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你让我们能够再次面对这位复活的主，通过他的话语， 通过他的作为，通过他的服事，让我们来真正的经历他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当中为你而活。主的复活给我们人生带来希望。哦，复活的主，哦，荣耀的主，哦，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，一生要认识你。主，愿今天你复活的生命再次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，为你做见证。也求神你特别帮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、没有认识你的福音朋友，让他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是多么爱他们，为他们死，为他们复活。愿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复活的主，能够把握永生。祷告感谢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